各位亲爱的朋友您好，我是钱灵珠，很高兴又在喜悦的庆祝这个节目中和您相聚。上一回我们谈到圣经当中的礼仪和圣事的概念，我们谈旧约的祭献，说旧约的祭献最重要的包括有三类，一个是全燔祭，一个是共享宴，还有一个是赎罪祭。那由于时间的关系，我们只谈了全燔祭。那今天呢，我们会接着谈共享宴和赎罪祭。而在开始之前，我们先温习一下上次我们谈的全燔祭是怎么一回事。我们说燔就是燃烧，全就是全部，全部焚烧了，好，把我们的祭品全部焚烧了以后呢，献给上主。那这样的祭献有感恩，有祈求，也有赎罪的意思。耶稣基督的祭献就是一个毫不保留的全燔祭。现在我们来看看什么叫共享宴。共享宴呢也叫做和平祭。在希伯来文中哈，这个祭献它的意思呢是指任何一个流血的祭献，它都伴随着一个宗教性的餐宴。就是大家聚餐在一起吃饭。那它有很多不同的意思。它的内涵包括着它可能是一个和平祭，它是一个祈福，一个祈祷，也是一个关系的重建，或者是订定一个新的关系。就像人跟神之间，可能我们的关系破裂了，所以人和神要重新建立一个关系，或者之前我们没有关系，所以人跟神要重新订立一个新的订立一个关系。换句话说呢，这样的一个祭献基本上它是一个盟约的祭献。那在这样的祭献当中要怎么样的祭品呢？上一回我们讲到全燔祭的时候，它的祭品是可以是雄性的没有瑕疵的牛羊，或者呢是斑鸠雏鸽。而在共享宴当中，我们的祭品是不可以用飞禽的，只可以用走兽。但是这个走兽呢不限于只是雄性，所以无论是雄性或者雌性的牛跟羊都可以，但是呢它们应该是没有瑕疵的。那其余的做法等等都是跟全燔祭相同。那不过这个祭献当中比较大的特色是它没有完全，这个牺牲没有完全被焚烧完尽，而是分成了三份，这个跟全燔祭不一样。在全燔祭里面所有的牺牲通通是烧光的。那在共享祭里面，我们的这个牺牲呢分成三部分，分别呢是由神、由司祭、由奉献牺牲的这个人他们共同享有。不过在这三份当中，只要是血和脂肪一定会焚烧给神啊，因为血它有赎罪的功能，是最重要的一个部分，所以一定是献给神的。那另外呢，司祭啊，因为他是在服务，那他也要生活，所以他也分享了一部分。另外就是我献礼的人，我跟我的家族，我们也共享一部分。那当把送给神的那部分焚烧完尽之后，这神接纳了祭坛上的这一部分的牺牲。那其余的人，就献祭的人呢就会用宗教宴会的方式来分食这些牺牲剩下的部分。所以呢，这样的一个祭献，它既象征了一个盟约的订立，同时也表达了天跟人之间的合一和共荣，重修旧好和重订一个盟约。所以这样的祭献就叫做和平祭。所以基本上来说，这样一个祭献的气氛，它是庆祝的，它是快乐的。大家都坐在上主的桌前，成为上主的客人，分享上主的食物，而且也在上主面前非常的欢乐共聚。在早期的以色列的历史当中，这样的祭献就是共享宴或者说和平祭，这种的祭献是最多的，也被认为是最完美的祭献。因为在这样的祭献当中，虽然神没有实际的下来跟我们坐在同一个桌上来取食这些献礼，不过还是表达出来神跟人我们共荣的和谐跟快乐，并且呢也达到了献礼还有建交共荣这样的双重的目的。 那除了共享宴或者和平祭之外，还有一种祭献，就是也很普遍的，就是一个赎罪祭。那所谓的罪或罪过罪过，这包括了我们的无心之罪无心之过，或者呢是人对天主对其他的人所有的一些有意无意的过犯。那因为我们犯了罪，我们在跟天主重修旧好以前，我们是不能够天主跟天主这个并排为伍的，所以在赎罪祭这样的这个祭献当中是没有参宴或者共享的这样的一个性质啊。那在这个里边呢，就是不像共享宴一样可以大家坐下来一起同桌吃饭。不过在赎罪祭里边呢，我们有一个很重要的特质需要注意的，就是这个血的一个代表。在赎罪祭里边，我们非常强调畜生的血就是牺牲的这些的血，它们具有赎罪的功能。就譬如说勒位记第四章里边提到的，司祭会把牺牲的血带进会幕，而在上主之前向帐幔洒血七次等等等等。好，这些的行动都是来要求赎罪。那为什么会特别强调血？实在是因为以血来赎罪的力量是非常非常强大的。我们肉躯的生命是在血内。我为你们指定了血，在祭坛上为你们的生命赎罪，因为血具有生命，所以能够赎罪。这是在勒位记17章11节里边说的话。所以是圣经上告诉我们，血具有生命，可以赎罪。也正是这样，血是生命，可以赎罪这样的一种力量。所以后来耶稣基督他是用他的宝血为我们清流，而赎免了我们的罪。好，这就是我们看到的旧约里边的三大祭献，全燔祭、共享宴和赎过祭。虽然他们各有不同的特质，不过都是在旧约以色列先民的时代非常非常这个通俗的三个不同的祭献。下面呢，我们再接着来看一看，在旧约当中也有三个非常重要的庆节。这三个重要的庆节就是逾越节、五旬节和帐篷节。我们可以看到在生命记的第16章里边，圣经上很清楚地记录了这三个庆节。我们来看看这三个庆节到底是怎么样的一个情况。好，我们先看看圣经上面的说法，然后呢我再给大家做一些补充的说明。在生命记的第16章第一节到第八节，这个告诉我们的是当时候的逾越节。圣经上是这样记载的，你应遵守阿比布月，为上主你的天主举行逾越节，因为在阿比布月的一个夜里，上主你的天主领你出了埃及，你应在上主所选定立自己名号的地方，给上主你的天主祭杀牛羊，作为逾越节的牺牲。吃这祭肉的时候，不可以吃发酵饼，七天之内当吃无酵饼，也就是困苦饼，因为你曾经仓促地走出了埃及地，为此你一生应该天天纪念你出埃及的日子。七天之久，在你全境内不许见到酵母，你前一天晚上祭献的生肉不可有剩下的留到早晨，你不可以在上主你的天主赐给你的任何城镇内祭杀逾越节牺牲。 只可在上主你的天主所选立定自己名号的地方。晚上太阳快落时，就是你出埃及的时刻，祭杀逾越节牺牲，并因在上主你的天主所选定的地方，将牺牲煮熟分食。到了早晨，你可回到你的帐篷中去。六天内应该吃无酵饼，到了第七天，应该为上主你的天主召开盛会，任何劳工都不许做。好，这是在圣经里边，好，《生命记》第十六章给我们记录的逾越节的情况。那刚刚我们已经很清楚的看到了，哈，这个逾越节呢，其实它的来源，哈，是包括了游牧民族，也包括了农耕的这个民族，他们两种的文化的来源。本来呢，逾越节在出谷记之前，哈，应该是已经有逾越节了。那本来它的目的呢，是为了要向上主祭献出这个刚刚出生的这些牲畜，这是游牧民族的一种祭礼。不过呢，到了出谷记的之后的这个时间呢，我们就赋予一个更深的意义，因为亚威天主把他的子民从埃及地带领出来，救赎了他们，使他们从奴役的生命当中变成了自由的。所以以色列的老百姓他们重获自由之后，为了要纪念，为了要感恩，所以呢就这个赋予了逾越节一个新的意义，好，以示他们常常纪念不忘。那刚才我们说了，在逾越节里边它有两个部分，一个是祭献羔羊，一个是吃无酵饼。那本来呢，他们也是用两个不同的庆节配合在一起的，而有了这个新的意义。那过了红海之后，他们过逾越节所宰杀祭献以及所吃的羔羊，应该使他们记得他们那个因为羔羊的血曾经幸免于死亡。我想这段故事那圣经上当然我们看出谷记就很熟悉，那但是呢有一个电影不知道大家看过没有，就是埃及王子啊，这非常可爱的一个卡通的片子，可能小朋友会很喜欢的。那如果说我们家里有小孩放这个片子给孩子们看啊，其实我们大人也是一样，看了以后呢印象非常的深刻啊，特别是其中这个逾越逾越的那个部分，就是把羔羊的血涂在门楣上，而死神来的时候呢跨越过以色列子民的门，直到其他的家里面去杀了他们的这个首生长子的那一幕，让人印象是非常非常深刻的。那按照这个圣经上的规定，如果我们看出谷记的话，在十二章里边这个规定了，以色列老百姓呢就应该在每一年的正月第一个月，在这个他们的习惯里边叫做尼散月，好，在正月的初十，就是尼散月的十号这一天呢，他们要选择这个祭献的物品。那这个祭献的物品呢，就是还没有满一岁，而且非常完整，没有瑕疵的山羊或者绵羊，而要在尼散月的十四日的黄昏把它杀了。可是呢，不要把羊骨给折断了。那并且呢，把羔羊的血涂在门楣还有门框上面，把羊肉呢烤着。烤熟了之后站着吃要纪念那个时候他们要逃离埃及，所以来不及坐下来同桌吃饭，所以站着很匆促的情况之下就吃了这个羊肉。那吃完之后呢就束上腰把这个腰束紧，衣服穿好，手中拿了棍杖，快快的吃，什么都不要剩下，万一吃不完有剩下的话就要把它烧掉因为要逃难了，不能带那么多的东西。那因为要把这个吃不完的烧了尽可能的要吃完，所以呢事先应该要先看看每一个人的食量大或者小那如果说这个我们人太少了，这一家人吃不完一只羔羊的话，就跟邻居的大家一起联合起来，一般说来大概每11个人这个吃一只羔羊这样子的分量大概是差不多的。那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之下呢，这家长就会有责任要向年幼的孩子来解释为什么我们这个时候吃这个羔羊那为什么我们这时候过逾越节如果大家 在目前我们如果特别是在圣周或者在四旬节当中啊，如果我们在堂区里边做一些牧灵的这个行动，譬如说耶稣时代的逾越节晚餐，如果我们曾经在堂区里面举行过这样的一个牧民也是一个礼仪的行动的话，大家大概就能够很明白哈，这个那个时候的情景大概是怎么样的。那这个时候呢，这个家长就会向小孩子解释了啊，而且呢，让他们明白哈，这个我们以色列的百姓在亚威救赎啊，我们脱离埃及人的这个桎梏之后呢，把我们领到了应许的福地哈。那我们也这个在那样的一个情况当中呢，大家常常进耶金去庆祝这个逾越节的这个庆典哈。那而在这样的一个场合当中，比如说大家到耶路撒冷去庆祝逾越节的时候呢，这个时候羔羊的血就应该把它倾倒在祭台的旁边。而每一个男子，以色列的男子，当他满了12岁的时候，他们都有责任要参加过逾越节，好，到耶路撒冷去。如果大家记得的话，耶稣有一次丢掉了，好，就是在这个时候啊，他上耶路撒冷去朝圣的时候跟着爸爸妈妈啊，那然后他没有跟着他们回家，就在这个耶经里在这个耶路撒冷的圣殿里边跟这些经师们在论辩，好，就是在这样的场合。所以凡是满了12岁的以色列的男子呢，都有这样的一个义务。那至于女子的话怎么说呢？好，还有一些已经受过割损的外方人啦，或者是客人又怎么办呢？他们也可以参加。不过如果说妇女正好碰到生理期间，或者是有一些客人哈，外方人他们正好在外面赶路哈，行旅在外，而来不及在正月，也就是在尼散月的14号晚上过节的话，那么他们就应该在下一个月的14号来补过这样的节日。所以这样子来推论来看的话，耶稣当初跟他的宗徒们所吃的最后晚餐，也很可能就是在像这样的逾越节的晚餐的场景当中。那圣保禄宗徒也曾经说，耶稣基督就是我们的逾越节的羔羊。好，因此这个也可以证明耶稣他的死亡实在是具有祭献性的死亡。